马太福音系列讲到四，拉杰哭了。马太福音二章十三至二十三节。维保罗牧师，2003年12月21日。翻译王兆峰。上次我们讲到马太福音二章一至十二节。今天早上我们来学习二章十三至二十三节。请听神的话，他们去后，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往埃及，住在那里，等我吩咐你，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，要除灭他。”约瑟就起来，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希律死了。这是要应验主及先知所说的话，说：“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。”希律见自己被不是愚弄，就大大发怒，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，照着他向不是仔细查问的时候，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，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，是拉杰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，因为他们都不在了。希律死了以后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。”约瑟就起来，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地去，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，就怕往那里去，又在梦中被主指示，便往加利利境内去了。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，就住在那里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，他将称为拿撒勒人的话了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在我们面前的是耶稣出生的故事，以及他国度的开端，他作为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的开始。父啊，求您赐给我们悟性，使我们能明白这道成肉身的奇迹，神子成为人，来到他亲手创造的人类之中，他所忍受、所担当的极大屈辱与痛苦，他所经历的苦难与折磨，但他却得胜，实现了伟大的应许。父啊，求您帮助我们明白马太福音这段由圣灵启示而写下的经文，使我们更深地认识那位将我们带进他国度里的神。我们祷告奉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马太福音第二章的故事是这样的，东方博士来敬拜婴儿耶稣。罗马当权者所立的希律王对此极为不悦，而耶路撒冷合城的人对君王耶稣的出生也毫不关心。希律询问那几位博士以及他自己的祭司长和文士，想知道基督的出生时间与地点，为的是要杀害他。博士们找到了新生的王耶稣，献上礼物，敬拜他。天使在梦中将希律的阴谋告诉他们，他们便改道回国。约瑟也在梦中得了警告，带着耶稣逃往埃及。希律因受欺而怒火中烧，竟残暴地屠杀了伯利恒一带两岁以下的所有男孩。希律本就是一个邪恶的人。后来他死了，天使在梦中告诉约瑟可以带着孩子回到以色列。但新上任的希律之子亚基老仍然危险，约瑟又在梦中得了指示，便去了加利利的拿撒勒。这就是第二章的故事，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今天早上我想从三个方面来思想。第一，我们如何理解这场事件的戏剧性，尤其是婴儿们的惨遭屠杀，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？这实在令人深思，甚至成为好莱坞多次拍摄的题材。第二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基督这位君王和他国度的什么真理？我们已经看到君王诞生了，在马太福音中，我们还会看到许多关于国度的启示。第三，马太为何把这个故事写入福音书？它的核心目的是什么？第一，一场周详无疑的戏剧。博士们被希律询问，受他欺骗，但天使 却告诉他们改道回家。希律企图杀害孩子，约瑟得警告后带着耶稣逃往埃及。希律残忍地屠杀伯利恒一带的男婴。希律死后，天使又指示约瑟回以色列，但因仍不安全，便转往加利利。正如一位神学家所写的，你出生时，小旅店没有你的位置，如今，犹太全地也容不下你。读到这个故事，我们感到这一切绝非偶然，连那些母亲的哭泣都早在几百年前被预言了。这一切都没有使神感到意外。难道有人会以为马太福音可能在第二章就结束吗？或许希律王能得逞。你们都看过电影，比方说电影一开始主人公的生命就受到威胁，但你知道他不会死，因为电影才刚开始，还要演两个小时，所以你不会太担心。同样，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二章时，就知道希律不可能得逞。问题是，为什么会有这场戏剧？若我们从天上的视角，借着启示录的预言来看，就能更清楚地看到这幕场景。天上又现出异象来，有一条大红龙，七头十角，七头上带着七个冠冕，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，摔在地上。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她生产之后，要吞吃她的孩子。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半国的。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。启示录12章3至5节，当我们看到这一幕，就像舞台的帷幕被拉开，让我们看见是谁在背后张牙舞爪，那就是蛇，那恶者，那魔鬼。希律不过是魔鬼手中的木偶而已。这是从属灵层面所显明的真相。让我们承认一件事，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，历史本身就是一场戏剧。无论你持哪一种观点，历史总是戏剧性的，有时激动人心，有时惨不忍睹，有时令人提心吊胆，有时叫人惊恐万分，有时又滑稽可笑。生活就是如此，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没有任何一种世界观会否认，历史正是一场渐渐展开的戏剧。但问题是，这一切的背后有没有目的？这才是关键所在。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。历史是否有一个主题？你的生命是否有一个目的？不是你自己编造的意义，而是那位创造一切，包括你的上帝所设定的主题。这场戏剧有一位编剧吗？他是否有剧本？他是否为历史设立了目标？我说的历史，包括你的一生和你所观察到的一切。我认为这段紧张的故事能为这些问题带来特别的启示。我们对这个故事都十分熟悉，但若对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所承受的痛苦视若无睹，就是极大的错误。我们很容易轻描淡写地说，那是2000年前的事了。但这确实是真实发生过的悲剧。它发生在人们的家中，由他们的统治者亲手造成，那些本应保护他们的人。你可以想象，当国王的属下来到家门时，你以为那是保护，却没想到那带来的竟是噩梦。让我们好好思想这场可怕的事件。这个礼拜我在准备这篇讲稿的时候，有人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，告诉我电台上正在进行一场加尔文主义与阿米念主义之间的辩论，讨论的主题是神到底是全权全能的，还是只是某种程度的全能。那位反对神全权立场，也就是反对加尔文主义的辩论者，列举了许多令人情绪激动的事件，比如儿童被玷污，母亲被杀害等。听众听后都会说，对啊，这些事你怎么解释呢？难道神与此有关吗？神会做这样的事吗？我一面听着他们的辩论， 一面思想着马太福音中这段极其可怕的故事。我真想打电话去问一句，我该怎么讲这篇道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当谈到那些遭难的家庭时，我该把神放在什么位置？会众又会怎样看神？在这一切苦难发生的时刻，神在哪里？让我们来看看几种不同的答案。一、无神论者的答案。在无神论者的观点里，神是不存在的。假如无神论者还有一点理性，他就必须承认历史是没有意义、没有目的的。昔律的党羽手持利刃冲进人们家中，不过是物质运动的结果，分子偶然运动的产物而已。昔律不能为此负责，就像雨水从天而降一样，不受自己控制，一切都出于偶然，出于宇宙大爆炸的后果。他所做的决定不过是脑中分子反应的结果，他无法控制，就像手榴弹爆炸后弹片的飞向无法控制一样。因此，按无神论的世界观来看，这件事不可能有任何目的，历史也是没有意义、没有方向的。不仅没有意义，连残暴一词都无法定义。可是，我们都认为西律的行为是残暴的，连无神论者也同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无神论者也是按神的形象被造的。每个人心里都知道有神，知道有些事是冒犯神的。无神论者不过是压制他或他心中所知道的真理罢了。我们应当讲道理，重理性。按照理性，无神论者既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事情为何发生，是否有目的、有设计，也无法要求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。这不正是我们国家司法系统正在滑向的方向吗？对于那些罪证确凿的罪犯，我们说他之所以犯罪，是因为他从小环境不好，是父母对他不好所致。于是他便不再需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。我们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？因为我们把神的概念从政府、社会中驱逐了，剩下的只有物质与运动。雨从天降不过是重力作用而已。可见无神论的观点根本荒谬。按此逻辑，你不仅不能说这场屠杀有任何目的，甚至不能说西律错在哪里。二、有神论者的答案。有神论者是那些相信有神存在的人，但他们的问题是，我怎么能相信一位满有慈爱、全能、美善的神竟允许这样的事发生？或许我该避而不谈，让它过去就好。但有神论者仍会问，为什么？神在哪里？我们可以提出几种可能的答案，或许神不知道西律所行的。这是一种答案，也就是说，这位神并不知道未来。或许神知道，但却没有能力阻止西律。或许神知道，也有能力阻止，却选择不阻止，因为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。或许还有一种答案，神使用他的全能，预定了这件事的发生。无论我们提出何种形式的解答，大致都不外这四种可能：一、神不知道；二、就神知道，但无能为力；三、就神知道，也能阻止，却选择不阻止；四、神预定了一切。我们该问哪一个答案最符合圣经的教导？我们这样问，并不是说答案就容易，也不是说若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，我们就能因为知道答案而坦然无恙。我们要明白的是，这一切的发生都有神圣的目的。当我的眼泪流下时，我心里应当怎样思想？我的安慰在哪里？让我们来看这四种答案。一、神不知道未来。这是当今流行的一种观点，神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。这种观点与圣经真理相距十万八千里。我只简短指出一点，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不能称为基督徒。若说有人攻击基督的神性，那么这种观点 就是在攻击神的神性。不要以为这只是极端思想。我曾在一所神学院读书，那学校还算保守，却有人公开支持这种立场。前面我们已经看见，伯利恒那些妇女的哭泣早已被先知耶利米所预言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看到四次预言的应验。这些预言有没有可能落空？圣经清楚表明，假先知、发假预言、说错预言的人该被处死。因此，说预言不一定应验是极其荒谬的。预言必定应验，这样的观点实在愚昧无知。二，神没有能力。我想，我们大多数人都能立刻看出这种观点的荒谬。难道有人真相信那位凭他的话语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竟无法阻止那位年老的以东王希律的邪恶计划吗？这根本不必多分析。耶稣在福音书中曾说，他只要祷告一下，就能召来十二营天使，马太福音26章53节。不要说十二营，只要一位天使就足够了。三，疏忽的神。这第三种观点是当今最流行的，神知道，也有能力，却选择不干预，因为他尊重人的自由意志。他给人自由意志，所以允许事情发生。这就是今日最普遍的看法。大多数人觉得这种解释最容易接受，神没有预定此事，只是允许它发生。于是他们说，人的自由意志没有被侵犯，希律是自己选择的。同时，神也因此免受指控，这不是他的作为，而是人的罪。但我们若仔细查验，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。首先，按神的律法，疏忽本身就是罪。罪有两类，一类是直接犯罪，另一类是因为疏忽、失职而造成的。在马太福音的后文中，耶稣明确指出，你若有能力行善而不行，不给饥饿的人食物，不给赤身的人衣服，马太福音25章42节，你就是有罪的。在读箴言书24章11至12节，人被拉到死地，你要解救，人将被杀，你需拦阻。你若说，这是我未曾知道，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？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？他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？在神的律法中，他要求人对自己有能力行却不行，能阻止恶却不阻止的行为负责。有人会说，神不必遵守他自己的律法，那是给人设立的，不是给他的。但若是如此，我们何必惧怕他的审判？假如神不必遵守他自己的律法，那他也可以任意杀害那些婴儿。这种观点根本站不住。若神的律法正是他属性的延伸，是他性情的彰显，那么说神只是允许恶事发生就无法解决问题。神本来能阻止希律，却没有这样做。因此，那种认为神选择不干预的观点，实际上把神放在疏忽之罪的位置上。试想，若你看见一辆汽车冲过来，要撞死正在路上玩的孩子，而你就在旁边，完全可以伸手救他，却袖手旁观，我们岂不追问你怎么能这样？就连我们有限的人都知道这种疏忽是错的，怎能认为神允许恶事发生就不受指责呢？这种观点的提出者其实是想让人停止思考。他们暗示不要多问，这样的问题不该问。但这是错误的。我们理应追问神是谁，他如何在世界中作为。这是正当的问题，不该回避。四，全权的神。那么，究竟什么才是符合圣经的答案呢？符合圣经的答案，就是我们在整本圣经中一再读到的。在创世纪50章20节、以赛亚书10章、整卷哈巴古书以及使徒行传4章27至28节等处， 都清楚地启示了这一点。事实上，我认为你很难找到哪一章圣经没有触及这个问题。答案到处都是。答案是，人的意思是恶的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这就是答案。同一个事件，约瑟的哥哥们的意思是恶的，要害约瑟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救人，创世纪50章20节。你是否想过，约瑟那股沉着与忍耐从何而来？他的哥哥们把他扔进坑里，卖作奴隶，他又遭陷害，被投入监狱。你想过他的安慰来自哪里吗？难道是因为他想，神允许这些事发生？不。在关键时刻，当他的哥哥们在父亲去世后，以为约瑟必定要报复他们时，你能想象约瑟说话的语气吗？他没有说，其实你们并不是要害我，你们没有罪。不。约瑟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以赛亚书10章中提到的亚述王是神施行审判的杖。亚述王的意思是恶的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基督的十字架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事，但圣经说的再清楚不过，那是神的计划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难道不是魔鬼的计划吗？是的。那是不是比拉多、希律、犹太人、外邦人的计划？是的。他们的意思是善的吗？不是。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为要救许多人。的确有一位设计者，有一个计划，也有一个目的。神就是那位设计者，计划就是他的旨意，而计划由他的护理之工执行。当你我观看历史时，千万不要弄错。历史是神的历史，此计划包括了历史中每一件事，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。历史的最终目的是荣耀他自己的名。然而，圣经同时教导，这并不能免除人在神面前的责任。你会问，既然历史是神的计划，为何人还要负责？也许，这才是你不该问的问题。人恨恶这个答案。他们说，谁是这个神？竟然这样。今天，连基督徒也开始反感这个答案了。这是多么可悲的事。我们宁可放弃神的全权，也不愿意信靠他的绝对主权。我们说，若要我在两者之间选择，我宁可放弃神的全能，也不放弃我的自由。我的自由是绝对的，没有商量的余地，至于神的全权，那是可以商量的。最近有一本书，就是我曾就读的奈索神学院教授所写的，竟称人是不能被推动的推动者。我们成了不能被推动的推动者，而神却成了受影响的一方。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吗？著名解经家马太·亨利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说，神的判断是深渊。我们多么希望今日那些备受推崇的神学家也能得着这样谦卑的心。多少次使徒保罗预见到我们心中会生出的抗议。在罗马书9章中，保罗教导我们，神按着自己的美意与目的做选择。接着保罗说，这样你必对我说，让我插一句，这正是你会问的问题。设想一下，如果保罗没有教导这些事，他为何要预先假设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？因为保罗早已知道我们会问。就好像保罗在主日讲完道后，预备回答时先说，让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问的问题是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能抗拒他的旨意呢？难道这不是人自然会问的问题吗？或许从逻辑或神学上说，这是人理应问的问题。但保罗的回答却显得极为严厉，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？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 罗马书九章十九至二十一节，事实上，罗马书九至十一章是连贯的。第十一章以神的高深莫测作结，这正是我们应有的态度。不是说我不懂神为什么这样，为什么那样。神难道非要回答我们的问题吗？这正如约伯在约伯记三十八至三十九章中的提问。约伯说，为什么这一切临到我？我有问题要问。神却回答，你有问题吗？让我先问你几个。神在旋风中对约伯说，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我创造万物的时候，你在哪里？你不过是个人啊。朋友们，这正是我们必须敬畏神的地方。他是那位掌管约伯一生和一切灾难的神，是万事的第一原因。虽然加勒底人抢掠，撒旦作祟，但约伯没有先提撒旦，也没有控告加勒底人。他说，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待我？他知道主宰的是神。我们为什么不知道？为什么如此轻率地弃绝这一点？因为我们太爱我们的自主，太受西方式个人主义的影响。若非为了别的原因，仅仅是出于敬畏神的属性，我们也应当放下这份自主。我深信，若神给我们同样的回答，我们也会像约伯一样用手捂嘴。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，他的踪迹何其难寻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，这节经文的上下文正是我们所讨论的主题，神的全权与决定。这项教义能否带来安慰？让我们回到原来的故事。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悲痛欲绝，他们该怎么办？让我们现实地思考这个问题。毫无疑问，无神论者无法给出安慰，无知无能的神也同样不能。你能想象将永恒的灵魂交托给一位不知道未来、束手无策的神吗？疏忽的神所能给予的安慰，也不过是告诉你他不是作恶的，或许他会尽量使坏事变好，使局面慢慢好转。这样一位仅仅允许恶事发生的神，真的能安慰你吗？或许比那种无能的神好一点，但我们中谁愿意有这样的父母呢？这样的父母说，我的孩子正从树上掉下来，我希望他不要受伤，但我不想干涉他的自由。你会称这为慈爱吗？然而，符合圣经的答案却带来真正的安慰。他确保那压伤的芦苇、将残的灯芯有永恒的盼望。我们将在永恒里看到，智慧的神对人类一切痛苦都有荣耀的理由，不但在道德上充分，而且在荣耀上完美。无论你今日经历多么痛苦，或历史中曾发生过何等悲惨的事，在永恒中，当我们面对神时，都会明白，这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。这正是我们的盼望，一切所发生的，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荣耀他。圣经明确地说，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。诗篇七十六章十节，有一位神学家曾对希律的暴行做出这样的设想，假如那些被害的婴孩，因那位配得称颂的婴孩的大能，如今已在荣耀里，那些家长们难道不会因那暴君的怒气倾倒在他们身上，而没有临到他们的新生救主身上而感到尊荣吗？当然，我们不能确定。假如这些婴孩因着基督的宝血而进了天堂，他们在天堂里难道不会称颂神让他们被害，而不是婴孩耶稣被害吗？这位神学家的用意是要帮助我们理解这个问题。你们或许会问，那我们所受的苦又该如何解释呢？因为有人说，上述的这件事只是围绕基督降生的特殊事件，与我们今日所经历的不同。但我们真应当这样想吗？ 我们是否认为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也在神的掌管与指挥之下是不合理的吗？就在这卷福音书里，耶稣明明告诉我们，连我们的头发神都数过了，马太福音10章30节，离开父的旨意，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。当基督徒知道自己的苦难有一个公义、圣洁、永恒的目的与意义时，难道不是一件荣耀的事吗？第二，得胜的国度。我们从这位王和他国度的故事里学到了什么？在马太福音一开始，我们就已看见这位王和他国度不可阻挡的胜利。希律虽然有强大的罗马帝国撑腰，也奈何不了一个婴孩。心狠手辣的希律倾尽全力，仍旧失败。一位神学家这样说：不，希律啊，捉弄你的不是那些博士，而是一位比他们更高的。他坐在天上嘲笑你，他使诡诈者的计谋落空，使他们的双手徒劳，他让聪明人反被聪明误，一头扎进迷途中。参诗篇2章4节，约伯记5章12至13节，在接下来的章节中，耶稣将明确宣告他的国度要吞没地上一切的不义。这洪水不是挪亚时代的大水，而是他口中所出的福音之道。当我们读到那些比喻时，就会明白他所教导的是国度的成长。他也直截了当地对彼得说：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马太福音16章18节，转眼之间希律就消失了。圣经只是轻描淡写的提了一句希律死了，然后再也不提，而那婴孩却继续活着。我本想把这篇讲道命名为希律死了。你看，神的国度远远超越一切，甚至在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也不例外。神的国度就像明月，无论群狼狂吠的多么喧嚣，都丝毫改变不了他的轨迹。既然神的国度不能从他的子民身上被夺去，那么这国度的荣耀与得胜也同样属于所有属他的成员。我们就是这国度的子民，是基督的身体，所有求告主名的人。难怪使徒保罗对信徒说：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罗马书8章37节，希律曾被称为伟大的希律，但他与他的国早已化为灰烬。他那一时的权力与荣耀已被永恒的公义与煎熬所代替。人必须认真地思想自己真正属于哪个国，他们真正的王是谁。第三，马太的主要目的。最后，我们要来看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个故事放在他的福音书中。我们又能从中学到什么？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好消息。基督来是为拯救失丧的人，马太福音18章11节。这就是福音。马太福音所强调的是那位应许的王，基督必定要推动他的国度，使万民得福。你还记得我曾说过吗？这一切都关乎那位已经降临的王和他的国度，关乎他的故事。他已经做了什么？他正在做什么？他将要做什么？一切都是关乎他的。我们从他的家谱中看到了这一点，从天使对约瑟的话中也听见了。耶稣来是要救他的百姓，马太福音1章。第二章告诉我们耶稣是谁。马太以预言的应验指出，他就是那位应许要来的基督，他生在伯利恒，他从埃及被召出，他的出生伴随着婴孩的惨死，他被称为拿撒勒人。这一切都是先知预言的应验。我们又从中看见王的降卑，他所遭遇的不是欢迎与喜庆，而是指控与藐视。他的国度并不是以推翻世上的政权开始的，那是当时犹太人所盼望的，也是今日许多人仍想要的。 基督的国度起初看似微小，但我们将看到它终必成长，扩展全地。我再说一次，第二章的主题也是整个福音的主题，就是基督就是那位神所应许要来的拯救者，他已经来了，为的是要从最终拯救他的百姓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人在列邦中说耶和华作王了。历代至上十六章三十一节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父神啊，当我们坐在这里读到那掌管万有的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的得胜，我们心中何等惊叹，因为他来正是为成就您的旨意。他已经完成了以战胜十字架的权势，并将他的灵浇灌在教会中。父啊，我们要以赞美回应，称颂您的名，将自己归入您的胜利之中。愿我们不停地颂扬您的圣名。父啊，愿我们向万族宣讲这好消息。今天我们看到多少国家何等迫切地需要一位王，而他们又是那样迅速地陷入昏暗。我们想到中东至今未止的战争与逼近的黑暗。父啊，我们恳求您使基督口中的剑必定得胜，愿您将真正的和平带给世界，那来自于人与您因着基督而和好的和平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